45国呼吁禁止呢类中共高官入境冻结资产。823大罢免就快到，学者话赖清德要学川普，话下下遗产争夺战判决中福利败诉，获50%关税后，巴西法官话不惧不低头。白宫建设新宴会厅可容纳650人就座。自代谢宝和宝器18米推出之后，收到好多消费者的正面回馈。用开的人说他们的健康问题改善了，生活品质亦提升了，推荐给关心健康的你。购买正货请认住健康520网站。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2025年在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6周年前后，45国的法轮功学员将新一批中共迫害者名单递交本国政府，要求依法禁止他们及其家属入境及冻结资产。这45个国家包括五眼联盟、欧盟的27个国家，以及亚洲、欧洲、美洲13个国家，例如日本、南韩、瑞士、挪威、阿根廷、墨西哥等。明慧网报道，2024年5月中共公安部的会议提到，特别关注法轮功和西方政客的合作制裁我高级别领导人的计划，不惜一切代价终止类似的行为。到现在，明慧网已整理了多批中共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迫害者名单，并由不同国家的法轮功学员递交给本国政府。这一次整理的新名单涉及各个地区、各个行业参与迫害法轮功并起相关作用的中共官员，其中包括政部长级最高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检察长、前河北省检察院检察长童建明、司法部监狱管理局一级巡视员李静、吉林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李明慧、辽宁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郑毅、河北省女子监狱13监区党支部书记、监区长高丽娜等。这些人被收录在明慧网的恶人榜上，这个是专门收集和整理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者的恶人恶行的网站，已经有120,100人被记录在案。在中共对法轮功已长达26年的迫害中，已经有5241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世。由于中共严密封锁信息，这个只是冰山一角。2024年12月10日，在国际人权日，加拿大宣布制裁8名中共现任和前任高官，这些官员被指控严重侵犯法轮功学员、新疆人和西藏人等社群的人权。今年5月5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一致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要求中共停止迫害，并对参与活泽的迫害者实施制裁。在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6周年的同时，全球超过400名政要声援法轮功反迫害。7月20日，由39个国家、超过250名议员组成的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在 X 平台上发表声明，声援法轮功，指出法轮功学员长期遭受监控、拘留、酷刑及被活责等迫害，呼吁国际社会捍卫宗教自由，追究中共侵害人权的责任。一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告诉大纪元时报知，26年来中共一直在度对法轮功学员和他的家人进行迫害，我们再次呼吁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在720前后，美国20位联邦参众两院议员发声支持法轮功，其中资深议员史密斯是在美国众议院通过的法轮功保护法案制止活泽法案的发起人。他在7月17日的演讲中说，我们将做得更好，我们将继续抗争，直到法轮功学员和中国人民获得自由。而当那一日来到的时候，中国人民会将你们法轮功学员作为这个国家的英雄铭记。克鲁兹是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及司法委员会的成员， 今年3月3日在参议院提出法轮功保护法案，他在720法轮功反迫害26周年前夕录制影片说，你们的勇气、坚毅以及你们致力于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激励着我们，我将继续同你们并肩作战，愿上帝保佑你们，愿上帝保佑美利坚合众国。720前后，50几位加拿大联邦参众议员发出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中共对法轮功持续26年的迫害，以及升级的跨国镇压。欧洲、德国、英国、瑞士、瑞典、意大利、捷克等国政要发声，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7月19号，德国黑森州的欧盟议员盖勒表示，我们谴责所有的迫害，无论是监禁还是活责。我们看到现在美国有法轮功保护法案，我认为这个亦应该成为其他民主国家的典范。这样做的目的是确定那些参与迫害的人，他们应该因为这样受到制裁。7月16号，英国外交部印太事务部长韦斯特议员代表首相向英国法轮大法学会致信，他在信中指出，这届政府亦坚定支持好似神韵艺术团这样的表演团体及他的观众的权利。7月份，瑞士38位议员发来影片及信函，支持法轮功学员坚持信仰真善忍，长年反迫害，并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及伸展至瑞士及海外其他国家的跨国镇压。另外，在澳洲、纽西兰，政要亦声援法轮功学员举办的活动。在台湾，十几位立法委员、市同县议员在法轮功学员举办的反迫害活动中发言支持法轮功。台湾公民团体组织的726大罢免失利之后，民进党内掀起检讨声浪。民进党主席赖清德30号向所有投入的公民团体和支持者致歉，并定调823罢免。民进党会继续和每一位在罢区努力的公民并肩同行。面对726的大罢免失利，赖清德政府接下来的路会很难行。学者建议赖清德要学川普，针对即将来到的823罢免，前立委郭正亮在节目《大新闻大爆卦》指出，这轮投票之所以会在8月23号举行，是因联署未达标，有进行补件所致。而这些选区立场又更深蓝，而罢团在726罢免失利之后士气受挫，而第二轮被罢免的立委组织力都很强，加上又有核三研投公投，民众党届时亦会出来投票，就可能顺便投下不同意罢免。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在节目《财讯》表示，目前很多人对未来有些担心，更有人提到香港反送中之后很多人被逮捕，中国亦开始进入香港，有志者通通离开，香港的示范给台湾带来非常大的警讯。谢金河认为，在中央执政失利的情况下受到更多的杯葛，赖清德的施政将无办法好像前总统蔡英文过去八年一样完全执政的状态，因为这样台湾的政治品质和施政力度都会受到限制。包括赖清德最近过境美国被拒绝之后被川普证实是假新闻，他提醒在网络有众多假新闻的情况下，台湾未来几年会比较辛苦，大罢免将会改变政治生态，赖清德亦必须展现更有力的施政效率。他以川普为例，表示川普即使现年79岁亦有高民调，都是因为他的行动速度。谢金河举例说，过去川普和何锦丽竞选的时候，何锦丽批评川普一身好命，川普隔日就去了麦当劳做事，之后何锦丽又闹川普是垃圾，川普隔日就去揸垃圾车。这样一个对民意的反应，我想赖清德总统值得去思考，他应该用更大力度走向民间，然后要将他的施政完整告诉国人听。谢金河亦建议， 在施政透明的路上，总统要多加油。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巨大变动的时代，只能够平息以待。2025年8月1号下午，娃哈哈创办人钟庆后遗产纠纷案结果出炉了，长女钟福利败诉。当日下午4点，香港高等法院对钟福利及他三个弟妹的信托案宣布结果，但没有即时对公众公开，由双方的律师代表领取裁决结果。香港高等法院官方网站下午6点左右公布了裁决全文。判决书显示，法院发出了临时禁制令，要求钟福利建浩创业有限公司不得自行或通过代理人或其他任何方式处置、处理或减少在汇丰银行账户内任何资产的价值。另外，法院要求钟福利披露户口的最新结余，若在2024年2月2号或之后户口内的资产转至第三方，钟福利需要交代相关资料。根据判决书，钟庆后曾在去世前签署过两份遗嘱，均于2024年2月2号生效，其中一份涉及他的特定离岸资产，但不涵盖建浩创业有限公司和其他资产，另一份则涉及他在中国大陆的境内资产。遗嘱中未提及任何原告或道夫人，但提名钟福利钟庆后的母亲黄树珍为受益人，遗嘱指定的执行人分别为陈汉律师和郭红。钟福利一直被外界认为是钟庆后的独生女，但钟庆后去世一年之后，2024年12月30号，三名自称钟庆后非婚生子女的原告向娃哈哈现任董事长钟庆后的女钟福利提出诉讼，要求钟福利履行遗嘱以及冻结钟庆后家族信托账户的18亿美元资产。三名原告为钟继昌、钟哲利、钟继成，被告为钟福利同一间注册在英属维京群岛的公司建造创业有限公司。三名原告声称钟庆后生前承诺为他们各设立7亿美元的信托基金，并指示他的下属通过香港汇丰银行设立信托账户。不过这个账户在2024年初的余额约为18亿美元，还差3亿美元，承诺的信托权益未补足。截至2024年5月，已有110万美元被钟福利在这个账户转出。原告方已经向法庭申请禁令，要求冻结这个信托账户，并请求法庭命令钟福利执行钟庆后的遗嘱，支付几百万美元的资产利息，同时赔偿因资金转移造成的损失。美国总统川普签署关税行政令，巴西的关税落在 50%， 是除了中国以外税率最高的国家。这么高的关税涉及到巴西一位大法官对巴西前总统的政治迫害，引发川普的不满。而这名法官今日誓言继续履行职责，并表示他所属法院不向任何威胁低头。法新社报道，美国财政部7月30号宣布向巴西最高法院法官德莫赖斯实施金融制裁，指控他在一场针对美国和巴西公民及企业的非法政治猎巫行动中，既扮演法官又扮演陪审团的角色。这场风暴的中心是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受审案。博索纳罗被控2022年在总统大选输给当时左派候选人现任总统卢拉后，密谋发动政变欲重夺政权。川普已签署行政命令，向巴西的销售美国的商品征收 50% 关税，理由是博索纳罗受到出于政治动机的迫害。德莫赖斯一号罕见公开发声，说他不会理会制裁，而且照常翻工。他在法院会议中表示，这个法院、检察总长办公室及联邦警署都不会向威胁低头。他并声言，法院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并遵守对民主的承诺。 佢同时亦系博索纳罗案嘅审判官。而博索纳罗嘅呢场政变官司最重可判刑40年。德莫赖斯近期下令博索纳罗喺审判结束前佩戴电子脚镣，并喺调查涉嫌妨碍司法嘅案件期间，禁止博索纳罗夜间离开屋企及使用社交媒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曾认为德莫赖斯严重侵犯人权，包括任意拘留、公然剥夺公平审判保障以及侵犯言论自由。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新关税的目的在于解决巴西政府最近的政策、做法和行动。这些政策、做法和行动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经济构成不寻常的威胁。白宫声明说，巴西政府出于政治动机对前总统博索纳罗及他几千名支持者进行迫害、恐吓、骚扰、审查和起诉，构成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破坏巴西法治。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在7月31日宣布，白宫将在9月动工建设一座新的宴会厅，目的是为美国总统将来举办正式活动提供一个更大的空间。莱维特告诉记者，这个白宫宴会厅将是一个非常必要而且精致的新增建筑，面积达9万平方英尺。新国宴会厅可容纳650人就座，令白宫不用再撑起巨大栏体的帐篷来举办国宴和其他大型活动。这座宴会厅将兴建在白宫东翼附近的一处地方，预计耗资2亿美元。这个将是白宫东翼进行现代化改造，施工期间这个区域的办公室将临时搬迁。他补充说，2亿美元的建设费将由川普本人和其他捐赠者来承担，不会使用纳税人的钱。美国特勤局将负责进行必要的安保升级。莱维特表示，这项工程将在2029年1月川普的任期结束前完成。玫瑰园目前是一片建筑工地，早已经被连根拔起。川普曾多次表示，希望能在总统官邸内拥有一个更大的宴会厅，以举办正式的招待活动。白宫始建在1800年，新宴会厅建设可能会成为自1952年前总统杜鲁门完成对白宫的全面翻新以来规模最大的一项工程。白宫幕僚长华尔斯在当日的一份声明中说，川普总统及他管辖的白宫完全致力于与相关机构合作，保存白宫的特殊历史，同时建造一个美丽的宴会厅，可以供未来历届政府和世世代代美国人享用。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